离开的时候，我们的意义当然是超凡人，是胜过什么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什么意思？新约的意义是超过旧约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不是神的标准不一样？神的标准是一样的，但是从摩西的工作和耶稣的工作不一样。摩西只是要求，但是耶稣基督乃是把恩典跟真理给别人。所以一面有要求，但是另一面他给恩典，另一面一面他绝对不降低他的标准，他把恩典给我们，我们借着那些电梯一点都不费力的，我们就达到了那流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新约跟旧约的，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给我们看见说，在创世纪一开始有家谱，然后马太福音有家谱。为什么整个的马太福音叫你相信摩西五经？为什么在这里叫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新造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，你要知道说，感谢主，今天主给我们生命是个超凡生命，是个超越的生命。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最多的是地上的，你这虫雅各，所以这个虫爬来爬去，最高的还是那么高，但是蝴蝶飞的最低的比它的还要高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，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要大。这句话你懂吗？今天你在地上的爬虫它有多高，但是在蝴蝶飞得最低的比它都要高。这个就是主自己的话，所以我们要看清楚讲这。当我们明白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个生命，是个国度的生命，是个得胜的生命，是个作王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如果他们是完全的，我们比他们更完全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有一个生命是个完全的生命，有一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。好了，下面接下来主就用六个例子举给我们看。在这个六个例子里面，主要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意义是怎样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就是门徒，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。不过在这个六个比喻里面，你看它有一套的公式的。比方说，你看一共六个，哪六个？我们看一下，第21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。那下面呢，就是我告诉你。所以前面是律法怎么说，后面是恩典怎么说，前面是摩西怎么说，现在是主怎么说。你知道旧约的先知啊，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然后他说的所有的话都是间接的话，包括摩西在里面，摩西也是先知里面的一位。但是又怎么样，我们主从来不假借别人，他没有说神的话临到我，没有，他说只是我告诉你。当我们主告诉我们的时候，就是神告诉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律法的意义和门徒的意义不同在，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在。旧约是摩西说话，是律法说；新约是神的儿子说话，是恩典代表说。两个都说，但你看有什么结果？那个结果就是门徒的意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所以这一点我怕我们不记得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看第27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这是律法说的，这是十诫说的，这也是摩西说的，但只是我告诉你，这是主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我们主有没有废掉摩西、废掉律法？没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主要做一件事，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就是福音的特点。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福音是国度的福音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我们的光景不是这样，这是第二点。然后第三点，33节，三十一节，又有话说怎样怎样， 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你看见吗？在下面第32节、33节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冲突的吗？是相反的吗？是要把对方废掉？没有。那么怎么不废掉而又能够并行？这就是天国的奥秘。这个就是我们主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什么样，义是我们所结的果子。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，自然就结一个什么样的果子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是一个超凡的生命，叫我们产生超凡的义。好，这里面已经好几个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看第38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。所以前面是律法说，摩西说，后面是我说，是恩典说。这是第五、第六、43节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这是律法说，这是摩西说。下面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弟兄姊妹，这两个说就代表一个是旧约，一个是新约，一个是律法，一个是恩典，一个是神的仆人，一个是神的儿子。按理来讲，神的儿子当然胜过神的仆人，他可以很自然的就废掉神的仆人，他没有废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奥秘在什么地方，你读下去就会很清楚。所以下面这一段话，从21节到48节，就是解释第20节。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进天国吗？那么义文士文出的义什么样的义呢？下面讲清楚。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义是什么义呢？下面也讲清楚。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把它记住。好，那么我在仔细的发挥以前呢，我大概把它总括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就可以记住这六点，到底六点什么？我用很简单的话说一下，希望你们能记得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希望你们能够记住，因为你们的记性比别人都好。好，六点，第一点，律法说不可杀人，我说不可动怒。第二点。律法说不可奸淫，我说连一年都不可。律法说离婚，我说没有离婚这件事，不可离婚。然后律法说不可起假誓，但是我说什么事都不可起。律法说以眼还眼，我说第二点。律法说爱你的邻舍，我说要爱你的仇敌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到底我们主有没有把律法废掉？如果不把它废掉，为什么要引律法的话呢？为什么要把律法和他所说的做成对比呢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我们真的照着主的话，我们照着主的命令，我们听主的话，不是听摩西的话，听主的话，我们真的连念头都没有，连动怒都没有，连犯罪的念头都没有，我们也不休妻，我们什么事都不起，我们走第二里路，我们爱我们的仇敌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门徒的义，明白？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所结出来的。但是请记得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把律法推翻？主说我是来成全律法。我举例子，你们普通考试，我不知道在这里考怎么样，我们从前在台湾或者早期在大陆有这个60分是及格，100分是满分，60分是及格。后来我们到了巴西去了，是50分就及格，对，标准就这样。不管怎么样，想想看，如果 一个人，旧约就好像六十个人一样，六十个人。那么新约是什么呢？新约就是说，你不是考六十分，当然如果你考四十分你是不及格的，但如果你考八十分，如果你考九十分呢，你明白吗？你不光是及格了，而且呢，你是成全了那个要求。老师有一个最低的要求，那个要求是六十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不是废掉他六十分，你考的比他更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，现在你就知道说你是满足了他的一方。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大家听。我曾经呢，我是一直是读物理的人，那么一直做研究啊，那么运动呢。是在巴西做研究，也在大学里面教书。后来有一度呢，就到德国去做研究。那么在他们的德国原子研究室，在这个德国的原子能总署做事，在那里做研究。那么你叫德国人的不同，德国人他向来是很讲权力，那么他们很有钱。我后来发现呢，这个科学家他所请来的外国的科学家呢。都是他都花了很多钱请他，那么他自己呢是老板，是德国人，那么大家都很怕他，因为我们是被他请去的。那么三个月以后，你一定要把成果呈现给他，那么他就很高兴，他就非常满意。也许下一次呢，他再请你来。我们注意到了一点，就是在这些去的人呢，大家都是从第三个国家去，都大概都是美国几乎很少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总是有好多科学家就从不同地方去了。那么他是在一层楼帮上班，那么我们大家都在那做研究。那么大家很有意思啊，这个每次啊，这个老板，我们姑且称他老板，因为是他请我们去的，所以这个老板呢不下班，我们不敢下班，我们不要给人印象不好，所以大家都很乖，都在办公室，所以大家都看那个他的灯啊，有没有还是开的还是关的。这个灯一关的，他前走脚，后面大灯就溜走，然后回家就做他们的工作。所以很多人都是恐惧战兢的，因为他是德国人嘛，所以他的确是知道怎么用权力。所以后来有一个法国去告诉我说，他说我希望早一点离开这里，我就可以做人了，因为在那里不是人的日子，他希望早一点可以做人。那我说你何必呢？你来了嘛呢？那好，那么你和他，所以后来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。为什么很好的？因为我知道他要求很高，所以每次啊，他因为我们都是等于平起平坐，他不能，我们不是研究生，他不能指挥我们做什么，不可以。所以每次他一定要问我们到底做了多少，做了多少，做了多少。他很聪明，他从来不把你叫到办公室请你坐，他请你吃饭。每次请你吃饭就是要考你，你到底做了多少，做了多少，做了多少。那我心里很清楚。如果他在半年，他在三个月之内，那其实很多东西我看完了以后，其实三个月之内，我不要说三个月之内，可能我一个月我就已经把它做好了，因为并不像他所想那么困难。但是呢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他的要求就是你一个，就是他的要求三个月你把它做好，这是他的标准。但是假定你一个月能把它做好了以后，如果你马上就告诉他的话，他贪得无厌，他觉得你一个月做好再好，那么再叫你做，你再给他一个，再给他一个。所以那个时候我里面很清楚，你如果要替他做事的话，那么当然因为你拿他的奖学金，你拿他的支援，当然你要听他的话。所以呢，等到老板说话，他说有这些要求的时候，我完全照着他要求来做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其实呢，我在私下已经比这个多做了两份，如果是这是一份的话，我比他多做了两份。所以等到三月底完的时候，他所期待的就是我给他那一份，但他没有想到我给他不是那一份，我给他是三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他没有要求那么多，他觉得你能三个月能做完就已经很好了。但是呢，我要给他个惊讶。后来他果然再请我，那个原因就是说，就是说你所要求的不过这么多，但是我如果比这个多做两份，我远远超过你所要求，当然我没有废掉你的，我反而成全你。 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我们今天所得的生命就这样的生命。所以什么叫做门徒的意义呢？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我们不发怒，我们没有犯罪的念头。但是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呢？他没有杀人，但是没有杀人不表示他没有恨。法利赛人什么都做了，从恨到骂到嘀咕通通做了，他就是没有杀人。所以你看这叫什么？这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。范经理他什么念头都有，什么 fantasy 都有，什么虚幻的想法都有，他就是没有最后那个结果。他说他没犯罪。